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要从22节看起。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现在这个他对他们说和听见之间有多长的时间，经过多少次，这有一点重要。就你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做祭司是主要的负责人，我们甚至就说你今天在清华大学或者你在这里，你听见有人每次来都偷奉献的钱，有人每次来都有淫乱的事，这不必听见很多次，这你听见一次你就应该采取行动了，这你听见一次就要制止，这是很严重的事。因为这不是一个市场，这不是一个别的场合，这是上帝的殿啊。这两件事情都很严重的得罪上帝。好了，那他有跟他们讲，就是我们不知道他是他们犯了几次错误，他听见几次，他采取这个行动。我们从这经文的描述来讲，应该是等了很久，而且他在等了很久以后，跟他们讲这话，却没有立刻制止，也没有制裁，这是更严重的错误了。23节，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啊。撒母耳记上2章23节。如果我们照现在的风气来看可能会觉得这无所谓，现在台湾这个跟潮流的本事是很快的，那么所以跟着西方从解严一到现在，好像一下要进了几千年一样，非常非常迅速。那很迅速的就是一种人人自主的意识，就谁都管不了谁。现在我甚至在教会里面很少听到有人对任何人，从小孩到大人，牧师长老都是好像有什么提醒或警告的，因为我们都觉得这好像不太好。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灵的脆弱，如果人经不起批评一批评或一讲就会愤怒，就会受伤，这是很脆弱的表现。我也觉得现在整个的社会的人是色厉内荏，你的声音越大，恐怕就你里面越脆弱。那个不管是媒体人物，或者是有权有势的，或者是所谓的弱势，声音很大，都表示承受不了什么，对的也好，错的也好，这些批评和压力所以以利对他的儿子呢所讲的这个话，可能对我们今天来看已经是很够了，很够了。就你今天听到都是要用赞美来代替惩罚，所以我们就一天到晚听到一些胡说八道的谎话。哎呀，你好棒啊！哪里有棒啊？就我也不相信那个听到的人真的就得到了进步。事实上，照我的观察，就更退步嘛，因为他听到的不是事实，他甚至听到是假的，他听到的是好棒啊，实际上他做的是好糟糕啊。那以利还算不错，还会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没有说哎呦你好棒哦，来给你一个鼓励，爸爸给你一个鼓励，真是一个好传道人。好，他听到恶行了， 就他听到的时候，我们也不太知道这个查验的过程是怎么样。不过我想以一个父亲而言，这些事不应该是稀奇的事。哎，这也是我们今天常常觉得，包括我自己了，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应当对我们现在的经历不会太吃惊。对了，我们突然可能得到一个什么病或者怎么样，这是有很多可能的。但是耶稣说过，我们这个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可以因为看天上的云黑、云层的厚度还有风的方向，我们就知道会不会下雨。耶稣说你们这个都能观察，你看到这个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看到这个时代你不知道大祸临头了。就我们应该看到大祸临头了，我们就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应该知道实在是祸灾。当然我们考虑将来要发生什么事的因素不是只有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也更考虑到上帝在做什么。我们知道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宽容，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绝对不能够很侥幸的觉得会怎么样。好，这些人，这以利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实际上当然应该他可以说你们不可以行这样的事，或者说就是制裁了。从他的口气里来讲，甚至还有一个错误，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觉得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他这话的意思有说人家都知道了，也就是我们常常对一件恶行我们厌恶的或者我们防范的，不是这件恶行，而是人家都知道了。意思好像就是说人家如果没有知道那就还好，事实上人家知不知道，你要知道上帝都知道了。我从众百姓听到你们的恶行，当然这可以是一个很简单，就是表示现象是哇已经传得很广了，你们的恶名昭彰了，真是很可恶啊，可以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里面也有一个意思，哎，都被别人知道了。就是我们很注意的一件事情，不是我们有没有犯错，我们很注意的一件事是人家知不知道我们犯错，我们有没有丢脸。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啊！这个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呢，应该是二章十七节的那句话，他们使人，那个小字，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一个祭司犯了罪，他的儿子讲的倒真也是很对，他父亲讲的也真的很对。你们有祸了，你们风声不好，当然你们风声不好是因为你们犯罪了，其实讲这句话就够了，但是加上另外一句也是很对，因为你使人家跌倒了，你使别人犯罪了，你使别人不想献祭了，你使别人轻看耶和华的祭司了，你也使别人轻看耶和华了，你使人不信上帝了。那个在罗马书十四章里面，保罗说不可叫你的善行使人毁谤，我们不要做任何事让人跌倒。耶稣也有说使人跌倒的那个人有祸，跌倒就是叫人犯罪。所以我做牧师，如果我是恶行叫人犯罪，那当然罪该万死了。如果我行淫乱或者贪污或做什么事，以至于人家不要信耶稣，以至于人家觉得要远离上帝，那么那是我的罪恶。但是如果我的善行，可能说我的严厉吧，或者我的大方啊，或者怎么样叫人跌倒，也都是神不喜悦的事情。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那简单再讲就是神对罪恶是非常的深恶痛绝的。我们今天人对罪恶，其实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还是有深恶痛绝的这个成分，而且痛苦的成分。不管怎么样大江洋大盗，不管怎么样强烈的无神论，都不能抹煞神在他身上创造的那个道德的意识，所以他还是有的。只是呢， 被扭曲的很厉害，所以有的时候会讲找借口。那么当然更多的是我们每个人，包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对罪恶呢常常是有喜悦的，那个带给我们一些快乐。不过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上帝很愤怒的事情。当然我们感谢主啊，有救恩了。我们说到这些时候都要讲到有救恩，但当我们讲到有救恩的时候，我们又要被提醒，这个罪恶是很恐怖的，你不要践踏上帝的恩典啊。人若得罪人，有誓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这两个他的讲法不平行啊。人若得罪人，有誓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应该是有谁来审判他。可是其实人若得罪人也好，得罪耶和华也好，通通都是终极都是耶和华来审判。因为你即使得罪人也是得罪耶和华，只是人好像没有耶和华那么直接，其实我们万有都是属乎神的。你得罪了人就得罪神，你帮助了人就是帮助了神，或者你使人有益处就是让神，不能说让神有益处，但对神也是有正面的。他根本不讲说如果人得罪耶和华谁来审判，好像这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结果的事。我们只能想到说，如果你得罪耶和华，还有谁能为你祷告呢？谁能为你祈求？你没有救了，你得罪的是一个巨大户，没有人能替你说情了。各位，我们要想一想，人得罪耶和华，有没有人能替我们说情啊？起码我们在今天，我们知道，有耶稣在替我们说情，有耶稣不住的为我们祷告，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希伯来书都有讲的。耶稣为我们祷告，这是大祭司的祷告，为我们这些犯罪的人祷告。其实旧约你也不能说得罪耶和华，没有人能为他祷告。就是以利讲这话，是他在警告他的儿子要把那个罪行说重一点呢，还是他自己对上帝的认识也糊涂了，或者忘记了？我的意思是说，他应该知道他还是可以为他的儿子祷告的。就这从创世纪就开始，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的人祈求，请你不要把恶人跟义人一起杀掉，甚至我们请你为义人的缘故赦免其中的恶人。那更有名的就是撒母耳、摩西还有耶利米了，这四个人大概是旧约圣经最有名替人祷告的。撒母耳是一直祷告，祷告到耶和华都说不要，撒母耳为扫罗求，耶和华到最后说你不要再为他悲伤了。摩西为耶和华求，倒是除了他求自己能够进到迦南地能看耶和华禁止以外，摩西为其他百姓求的时候，耶和华并没有说不要了。耶利米耶和华有说不要了，耶利米书常常有出现，他你就不要为他们祈求了。我上次是不是有提到一点，就是在约翰一书也提到这件事，如果有人犯了至于死的罪，他说我不觉得你应该为这件事祷告。这都是我们今天没有的观念，我们今天是尽量为人祷告嘛。可是圣经里面好像有一些相当严肃的警告啊。不过不管怎么样，你替人求这是很好的事，你如果要替人求，有效的替人求，当然是奉主的名，当然是靠主的慈爱，那么当然是凭着信心，但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也就是你也需要有一些该做的事。这个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就讲，你们要把那恶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就这是今天全世界教会大概普遍缺少的。我实在是不敢讲，因为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变成一个怪物了，因为有的时候想到自己想法跟怎么大家都很不一样啊。我刚刚讲的也是在教会里面，因为小孩真在调皮捣蛋呢，怎么每个人都在说你好棒啊，我都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啊。那么然后看两党之间还有我们现在民主的这些现象，就很多时候好像都 都一些，对不起，我是说，我觉得是 common sense 的事情都不能讲。你一讲到 common sense， 好像都是过街老鼠一样。我不知道，但在圣经里面，在教会历史里面，教会是一个教会，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有圣道，传讲神的话；第二个是有圣礼，施行主圣礼；第三个就是有教会的 discipline。你翻惩治不好，太负面了。discipline 应该是翻成管制、管理、治理。就教会不是儿童乐园，你来这里就是让你欢欢喜喜的。教会是一个有儿童乐园的成分，有欢喜快乐的成分，但是因为我们也是儿童，我们将来要去的也是乐园，现在先适应一下也不错。但是也是军营，也是和田，也是家庭，也是肢体，我们有该训练的部分，该惩治的部分。好像今天教会这个部分都没有，如果有，我想以现在世界的风气来讲的话，如果一个人教会有某种程度的惩治，我相信这个人非常有可能就到法院告这个教会，伤害他的心灵，叫他什么身心恍惚啊，要赔偿求偿900万啊，这一类的事情。不过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是这样子，就是他们不听啊，不听父亲的话，不听父亲的话。我说了，以利的反应在这里是不恰当的，以利应该制裁。以利如果爱他的儿子要制裁，而且很严厉的制裁。我们能够同情或者能够理解一个父亲可能不太想制裁的理由啊，因为他软弱啊，或者怎么样啊。各位，现在这一段时间可能不是很短的时间，以利做士师的时间，就是当我们看到撒母耳去，哈拿去的时候，他在那里做士师，然后到撒母耳长大了，以利还在那边，就是圣经讲以利撒母耳做童子的时候，以利还在那里。然后撒母耳做童子到后来开始说预言都实现，以利还在。以利死是98岁嘛，我想他做士师的年代可能有50-60年，或者是士师或祭司。他在这里所讲的22节，以利年甚老迈，我不知道什么叫年甚老迈。他死的时候98岁，那么现在如果80岁算不算年甚老迈，就是从撒母耳的母亲去，或者说以利开始出现，他的年龄可能还没有那么老迈。然后到了他儿子出来做事的这段时间，可能其实当然哈拿去的时候，我们在第一章就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已经在那里了，就是他的儿子在这里时间很长很长。一方面你看到耶和华的宽容很长，另外你看到百姓的宽容也很长。百姓的宽容很长，到后来就不是宽容了，就是互相输送利益和罪恶。你看到人做错了，你有正义感，你提醒，你警告，你责备，大家都说你多管闲事，甚至还麻烦。一个最不好的结果就是你也随波逐流去了。就是当士师走的不对的时候，领导者走的不对的时候，有别人提醒一下，这是已经是很悲哀的事情了。因为领导者应该走的最对的，牧羊人应该走的最正确的，羊是走不正确。当他被提醒还不能正确的时候，那就整个的羊都很混乱了。后来他们会抬约柜上阵的那个闹剧，或者后来就是在之前了，其实之前士师记的情形，士师记跟这里是重叠的。然后到撒母耳出来的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以色列是很乱的，没有什么人来教导他们，长期的没有人来教导他们啊。现在人的乐园是哪里？就是没有人来管我。可是我们在圣经看到，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或者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没有人来管，讲再严重一点，耶和华不来管。 那个结果就是我们流行说的死的会很惨。当神不惩治的时候，就这是圣经里一句很严重的话，就是第二章二十五节的下半句，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也就是这里跟预定论又有一点关系，但是我们不去讨论那个。就是当一个人硬着心不肯悔改的时候，就是从神那边来看，就是神没有让他悔改，因为好名正言顺的把他消灭掉。都如果我们还要在这里再提醒一句话的话，就是并不是死了就没事了，或死了就完了，死了后面还有很多很悲惨的结果。好，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啊、哦！感谢主啊！这我们曾经讲过，孟母三迁是不错的啊，是把孩子带到一个好环境是合理的。当然，任何一个合理的方做法都不一定完全合理哈、啊。那个孟母也好，我们今天的很多三迁的母亲也好。在美国这几年的话叫做虎妈嘛，哈 ，Tiger Mother， 就是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最好的环境，然后最好的学区，然后书要念得最好，然后考第二名都要被打一顿的，嗯，就只能考第一名的啊。对不起，我想在这边可能也有点这个风气，我猜了，你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哈。我没有说不要三千，我没有说你不必考虑学区。不必考虑这些东西啊，我也不想举这些例子啊，各位，我承认环境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但是呢，任何东西不要变成偶像，就是那个偶像就是你自己要有个清楚的思想，这个是不是值得？就我看到有一些不管在台湾，在美国哈，为了小孩读书啊。包括很明显的就是对上帝的敬畏就减少了。我认识一个师母，她已经过世了，她我很尊敬的长辈，她话非常痛苦，因为她的孩子有一个她很爱的就是不到教会，她说这是我灌输的结果。她是教会的师母，她和她先生都常常跟儿子讲这句话，星期要考试，明天你不必来聚会了。他从小就让他儿子有一个观念嘛，考试是比上敬拜上帝重要太多了，这师母这样讲的。你的价值观真的是什么，你的儿女会知道的。好，我们给人一个好的环境是重要的，不过最重要我想我们还是需要去认识上帝。远一点大一点的例子哈，在内地会在中国的时候，他们设立的学校有一本书，各位如果还找得到的话，这本书应该四五年前出版的，叫《战地同心》，就是指内地会好像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他们设立的那个学校，戴绍珍院长过去，他以前也在那个学校读过书，抗战的时候被日本人就是占领区，所以是一个集中营，不过就是他们记载那里的事情。他们说过，内地会的人说，我们在这里办一个学校，就是给内地会的宣教士，是什么伦敦以东的最好的学校。好，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办一个很好的学校给自己的这些宣教士。那么我说这话意思就是说，内地会或者说一个很基要派的信仰的人，并不是说啊，我们都信靠主，然后我们什么都不会管了。他们对宣教士的医疗、小孩的教育也是注意的，但是他们是尊主为大，以至于可能很多人如果在英国有虎妈的话，哎呀，你们小孩这样去实在是非常大的牺牲呢。哎呦，中国那地方那么落后。怎么能有好的教育嘛？事实上，在内地会的那一代的宣教士的小孩，优秀的不知道有多少。有一个在云南的伯格里，他的小孩是可能跟猪狗一起长大的， 就他们睡的地方是跟猪狗一起的，他们是在云南的山上跟那个傈僳族一起的，哦，苗人一起的。但他在那里办的学校是最成功的，他的儿子后来是剑桥的，是早期的生物科学的那个，就是生化的，甚至好像是 Francis Crick 的长一辈的那个教导人，非常的优秀。我也有看到台湾的一些宣教士，台湾的宣教士他们就跟台湾人一起在读书。我认识一个德国宣教士，他是在新竹，就是你们知道吗，蒲老师，他就在新竹。那他有一段时间牧会是在宜兰，他那个蒲师母跟我讲啊，我是家长会主席，因为我去参加家长会只有六七个家长，他们就选我做主席。那么他们跟台湾人还有原住民一起在生活，他两个小孩现在也没有什么不优秀。另外我各位不知道知不知道，屏东基督教医院有一个蔡朝明院长，那么大概是两年前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好像是，就是因为他是心脏医生感染了，他开刀的一个病人有肝了，肝病就传染给他了，后来他也急性肝癌死了。他那个时候在屏东就是做医院做医生的时候，他的两个小孩都在屏东乡下长大，别人都会说啊，哎呦，这以后你们要去奉献可以，但是对小孩不好啊，哦，怎么办？其实我都不知道你一定在乡下长大有什么不好，我相信你在乡下长大跟那小朋友一起玩泥巴可能比那个什么资优的学校还正常的多，我觉得是这样。当然了，我不想讲下面的话。他的两个小孩后来都台大医学院，哦，那我们就会说啊，哦，所以感谢主。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呢？如果他两个小孩就是开计程车的，你会不会说，哎，真是你看都被他爸妈毁了？各位，我们的价值观是错误的。开计程车并不是毁掉了，没有什么不好。对了，我是诚实这样说，但你们可能不相信就是了哈。好，我现在要说就先求神的国和义。在这里我不再讲说怎么教养小孩，我也不再讲说以利的两个孩子和以利怎么样，我在说我们尊主为大是很重要的。我在说同样在一个学区中长大，就是耶和华圣殿，这学区理论上应该是最好的地方，有两个最恶劣的人从这个学区长大，就以利的两个儿子。有一个人从这个最烂的学区中，本来是最好的，被他们弄成最烂，然后从最烂中他变成最好的，就是撒母耳。各位，撒母耳从小耳濡目染看到的，就是一个就是两个怪叔叔跟很多女人淫乱，另外一个就是看到两个怪叔叔在献祭的时候吃拿人家的东西，这两个都是严重亵渎上帝，而且对小孩子身心摧残的，这是活春宫哎。但是我们感谢主，而且他没有妈妈哎，妈妈也不在，爸爸撒母耳爸爸看起来也不算是很好，不过我们现在不去讲以利家的事，就我们尊主为大。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